那么这个就黄老就把很深的法当做很浅的内容体会了，这个体会的就有点辜负啊经文了。正呢就是不邪，直就是不曲啊，这个这是这两个字的含义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呢，正直呢，那么可以举《法华经》里头的话为例，于诸菩萨中正直所方便，但说无上道啊。这是说佛菩萨在他一切诸菩萨里头，他就正直正用正直的这个态度啊，舍掉了不要以前那些方便的那些办法了，把那些方便之道都舍除了，而采用正直之说了。正直之说是说什么呢？但说无上道啊，但说就是直说啊，只有唯独大概是这个意思，唯独说如来的无上道啊。所以这个世尊说了华严以后，大家都不懂啊，完了半天劝请啊，释迦牟尼说这全法啊，所以就说小声说啊，说方等等等等等，好多都是全说全有方便的方便之说啊，到了最后呢就舍掉这些方便而正直了说无上道啊。所以正直的含义我们知道很深啊。这个法华文具是一个注解解释法华经的，他就把这个经上的这几句经文他解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点好的注解，那么这话要这么说，看不好的注解不如还只看经文了，但是如果有好的注解的话，那确实是莫大的帮助啊。所以就是这样了啊，因为他这个可以把真正经世定藏是体呀，这些注解属于论藏，它是会藏，属于会啊。要这个会啊，把这个写明这个体呀，不然呢，这个凡夫心呢，很难的去如实的去体贴，如实的去领会。这个解释就是说，五圣法都是曲。主要说是直是什么？直就是不曲啊，不邪呀、啊。正啊，这两个的解释啊，什么叫做不曲啊？什么叫做不正啊？以前的话也对了。这个不曲不邪的解释，这就深入了嘛。他说无圣之法都是弯曲的，都是一种方便的权宜的，不是直啊。无圣法有好多种说法，在文句中的解释呢，它有和人圣天圣都把这两个合起一块的种种，完了大意是不差，但是这个分类不同的书不同的注解往往有不同。这人是一圣，天是一圣，声闻是一圣，缘觉是一圣，菩萨是一圣，所以称为五圣。我们常常说三圣法，因为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教里头就不大谈人天之圣，因为人天两圣的这些法在咱们中国从古到今是说得很详细了，也很深入了孔子之道是人圣啊，到天圣；老子之道天圣兼人圣啊。这两方面把这个人天两圣的法说得很够了，所以就没有再要借助于印度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介绍的，我翻译经典方面啊的介绍就比较少一点了啊。只说三圣，实际是五圣。这个五讲这个五圣之法，这是屈啊，这是委屈了，我委屈啊，迁就大家的水平啊，所以说法人常常很委屈啊，他不能畅所欲谈啊，大家要知道啊。 不能唱左一弹呐。啊，虽有这话，老僧若一向以本分接人，堂前草身一丈。我老僧如果一向就是拿本分话来接待一切来的人的话，我的堂前草要长得深，要长一丈深呢，谁也不来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往返于善知识之门呢，你是听了很多法呀，你们有没有听到他心里的话？怎么说？没有办法，这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如此？他真要说了本分话，大家又不来了。所以这个去也是不得已啊，也是这大家就是不可少的嘛。这么但一直这么去，那有什么意思啊？所以到了法华，就舍了方便做正直之法。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五千弟子一直追佛，多追佛多少年，到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停，要退敌呀。所以这个你想，一个会场上两五千人退敌，多大一个骚动啊！师尊说退一家也退了也好嘛，就是说有些话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这个很自然很自然。所以五圣之法都是佛委屈之说，是屈说，这种方便说，不是直啊，不是佛的直说，直的佛的本心所要说的话，不是这些通别。所以这个四教，法华判教判为四教，整个佛法判为四个种类，就是藏通别圆。藏是小乘法，通是通于小乘和大乘的，别是单纯的大乘法，圆就是圆教了所以这个通别就指的是通教、别教。那藏教就不用说了藏教是小乘法，不用说了，就或者通教和别教，通是通于大乘小乘，别教是专说大乘法的，这个都是旁边不圆呐，它有偏呐这旁是在不在还没有得到做这个是没有射箭，没有射中红心呢你是打着了靶子了，你还没有中红心呢是旁是偏的，不是正这圆教才是正这个意思今皆舍彼偏曲，把这些个偏的不圆的，这些个弯曲的不正的都舍掉了，但说正直一道，但说正直的法，正直一道是什么？就是法华所说的一圣法。一圣法，所以法华打了个譬喻火灾的譬喻佛骗子这些孩子说，你们出来吧，譬如说这个老夫大部长者这孩子哪管不肯出来他这房子好像是着了火了，就要还要烧死了，说你们快出来我还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你们出来得到这些车好玩极了。所以小孩们听见外头有车就都跑出来，出来跑出来之后房子烧了，他们就没有遇难了。那么佛就给他一人一辆大白牛车，方广平正，奇迹如风，远远超过那三省的车。因为那个孩子他们感兴趣的就是羊车鹿车这些，所以他听见这些他就高兴，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就好吗？就不至于被火烧死吗？所以这就是全法实法的这譬喻所以法华大家觉得是好懂实际是很不好懂。如果要是好懂的话，为什么五千大弟子退席那么现在就是这个但说正直一道，所以说正直者其心正直就是说结果世界的这个都是离开了偏曲的这种教导我所心中所思维的自己所受用的都是一圣教的圆教的方法。这个法那法华就方广平正其疾如风大白牛车这快像风那么快所以一圣法就是殊胜这就说明彼土的菩萨他们的心都是弃于法华最后圆教所说的大白牛车之法，一圣教
善巧决定。
熟地论，称顺机宜，故名善巧。他是所说他顺服这个机啊，我们说把它替机啊，根基听法的人根基时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法运。所以有的时候某一宗大圣啊，某有一时候别的来代替，这有他的时机，有众生的根基，所以你这个要啊，很相称相顺与这个机宜，就是恰当适当，这跟这一切是适当的啊，这个和这个听的人的这个根气适当的，跟这个时代是适当的，跟这个法运是合宜的，这叫称顺机宜。所以说善巧嘛，你这很善很巧啊，啊，这又不笨拙啊，不是在那蛮干啊，啊，所以要善巧啊，你这个就瞒着说，听到他这个很厌恶很反感，他还要骂两句，就让他逼着他诽谤佛法，你还说我有弘法的功德，那不行啊，那不是啊，那你做反了，所以善巧嘛。所以文句中又说法了，是不是显善权方便呢，就是要显出这个善于行权行方便呢，啊，明观行经为，表明了啊观行的经和为。所以上一句显善权方便，这个是觉察呀，啊，我能够善于行权，善于方便，善于对于他现在宜于听某种的话啊，来对他说啊，应该用哪一些譬喻，哪一些个这个来指点他，这个就是利他方面所需要的啊。这个观这个机啊，斗教啊，这个斗教还有意思啊，就是说啊，引发他的善根，引发他的疑问。所以禅宗常常有些很怪的问题，底下带一句他就开悟了，啊，这个就是把他的根本疑情给斗出来。这个斗教啊，观机斗教啊，这现在这样说法的就是太少太少了啊。行权方便呢，是上一句是利他，下一句呢观行就善恶精微啊，这个是自觉啊，因为只有自觉才能觉他呀。这一点大家必须要知道啊。所以最近有好些来往的，我这来往的客人很多，这个可以几乎是这个每个礼拜都有这么一批两批的跑来，有的人也很好的心呢，他们来了，从台湾来，从美国来，他们到处都参访都看了，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发现中国的很多和尚很可怜呢，不知道什么啊，怎么来想法子怎么能帮助他们啊？也确实啊，那是有这个情况嘛，所以他需要办佛学院嘛，啊，所以国际友人一见面一谈就发现这问题了，啊，人家很着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弄些钱来，弄些经书来，还是什么什么？我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每个人好好的自觉呀。你不自觉你不能觉他啊，就是你问话人好好去修持，好好去自觉。说这话也很难懂，他在美国自觉跟咱们中国和尚什么关系啊？就有关系嘛，地球就是一个嘛，小得很啊，实际就这么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啊，就是要这么样自觉或善入精微，你才能够方便的去利他，才能够随机应缘，所以才能够善巧啊。就好像什么叫觉悟啊，你睡着了你做梦，咱们都在梦中啊，你觉醒啊，觉就觉醒啊，你醒了就是啊，如梦幻泡影啊，什么梦中这一切，梦中就是如龙有六趣啊，绝后空空无大天，你说有刚才那些个金银财宝也没有了，让你害怕的老虎正咬住，老虎也没有了，那绝了就没有了嘛。你要想不看见大家可怜，都在做梦，都在做害怕的梦，很可怜，你要把他叫醒， 这个叫醒的人自个儿正在做梦，他能叫醒别人吗？他自个儿睡大觉，说你必须自个儿是醒了才能叫醒旁人嘛，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有很多人自个儿还在糊涂，就想哎呀，我怎么说法度众生啊？怎么样？实际上是瞎忙啊！你自个儿还不明白，怎么能使别人明白？自个儿没有觉悟，怎么能使别人觉悟？所以为了觉他，先要自觉。单纯为了自觉，是阿罗汉掉牙败种啊。但是你真要行菩萨道，你要自觉，这个自觉是为利他而自觉的，这就是很殊胜了。善巧，这就是上面几个华严的十种善巧啊，这我们就不列举了啊。决定就视之固定了而不会改移的，叫做决定。善巧决定就是什么意思？决定就好像就只是是真实不变的，所以在善巧之中就是随缘随机决定。所以这个就是随缘中有不变的，不变才能随缘，随缘不变的啊，善巧而是决定是真实不变啊啊，也就是我随缘而所施的善巧也都是真实啊啊。所以是世尊说了这个三圣的话，还是赞他嘛？十方佛还是赞他嘛？都是真实嘛？但是世尊自个儿说呀，这个是全说，阿罗汉是化成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圆融。那就是说，说了这个法华说了这个火宅狱，说了有三种车，那小孩子出来了，这孩子得救。这得救是真实啊，三辆车没有给他，但是给他更好的了，给他大白牛车呀。所以这就是决定的，就是啊，这是有真实之力啊，它是说真实之本迹，真实的智慧啊，所演出的一些全说，也同样的是给予众生真实之力，与善巧决定。同时这里头还有随缘而不变，不变可以随缘，这两方面的意思。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啊！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我就是啊，我就是一句阿弥陀，我什么都不管了。中间老问我，我说这很好啊，你这个能不能说是能成功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问的话的这个人呢，他说什么都不管了，他就是法上他不管了。世间的事他样样管，他没有一样不管的，那就不行了。啊，法上你不管了，我就念一句阿弥陀。世间的事情，功名富贵，什么什么的，样样都要管。这个邻居稍微有点什么东西摆的不合适，这个邻居要吵架，管的一有一个居士邻居很有修养，老就是为这个就气死了。说你这什么都不管了，你这全不管，你一念单提，这个才有希望。我现在有人这么问，我就要叫我给他做解释了，不像昨天给他肯定了啊，就包括一切，一切才行。所以这里也不能论法无厌呢啊，觉他呀跟大家讨论呢，他无有厌倦的时候啊，说哎呀我腻了，我要休息了，我不愿意跟你说了。所以孔子也是诲人不倦嘛，就教导别人没有厌倦的时候，都是为利他呀。啊，求法不倦呐，要去求法啊！所以就是说是啊，一句贤利他呀啊，这个啊，心不厌足是自利啊，就是说自觉呀、啊，自觉和觉他并重。戒若琉璃，戒定慧是三无漏学啊，所以要奉持戒律啊。宁静清洁以自庄严啊，这个持戒跟琉璃一样的那么干净啊，内外明洁，持戒很干净，像琉璃一样啊，一点脏都没有啊，内和外都是明洁，内指之心，外指着啊这个微语表现于外的，表里一如了啊。由于这样的话，所以他说的话大家心悦诚服啊啊，
随其所言说，就令众悦服，大家听得很高兴，很佩服。这集法鼓，见法状，要会日。啊，这个会书就解释法音高响，犹如鼓声啊，说话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震动大家，犹如鼓的声音啊。这个威德摧邪，犹如盛状，他的威德在那儿，使得这个邪万自然心服啊，犹如德胜所建立的状，这个法状都是来譬喻啊，因为这建立一个状是印度当时打仗胜利时候的一种表现啊，所以法状是在法上取得胜利的时候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这个威德摧伏这个邪万啊，像这个得胜之状，慧日光辉的智慧的光明像太阳一样照破一切疑惑啊啊，这个就是这个这三句话啊。这个集法鼓，见法状，要会日，这些菩萨都是如此。这个要会日，就是菩萨的智慧照破众生的黑暗啊，使得这个群迷能够觉醒。这个痴慢，不要会日的破痴暗，痴暗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无明啊啊！这个华严经说，如来智慧无边缘呐、啊，如来智慧是没有边的 啊，一切世间莫能测，一切世间都不能测啊！与灭众生痴暗心呐、啊，这个佛的智慧永远来消灭众生的愚痴。和暗的暗，暗是无明啊啊，这样的心呐、啊，所以佛的智慧，一切世间莫能测呀。这个无明的众生的这个痴暗，那是极其严重啊。啊，就是今天我们来说，我们都十分的不容易啊。啊，人生难得，都已得了就不说了。佛法难闻，佛法难信，这个难闻难信，大家起码是闻了是信了。啊，这都是甚为稀有啊！啊，这个也不能都是归功于自己啊，说我有这个根器啊啊，这都还是啊，如来的智慧之功啊啊，因为如来的智慧之功，所以佛的言教啊，这些文字般若，使我们今天听到，我们还能够啊破自己的痴暗啊啊，所以要感佛恩呐、啊，这个地方啊，再底下。纯净温和，极定明察。纯是纯洁，净是清洁，很干净啊。这个纯净指内心的清攒泥尘，像水攒清，一点脏东西没有，是纯净的含义。温者是温良啊，所以孔子赞叹孔子，夫子是温良恭俭让啊，温呐、啊。和呢、啊，这个儒家有很好的解释啊。啊，发而自然，众结之谓和。凡一些事情能够发动出来之后，自然众于节度，叫做和。回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这和字呢，中国字的和字的道理很深呐、啊。啊，这至中和的和字啊，啊，天地中和两个字，你能够致力于此。能达到这个时候，天地就是以此而定位，万物以此而生育。所以这个里头，这个温和啊，纯净温和啊，指着表于外的仪表啊，就是温和啊啊，是刚才要照我的那个解释，也可以解释为内心了啊啊。总之，内外都是清散啊，都是自然冻结啊，自然和服。啊啊，戒律啊，法度啊啊，极定明察，这些话都是很深很深的含义。极定就是啊，极长极光的极啊，极灭啊，极灭为乐啊，定决定会的定啊，所以极定，所以入大极定
大地定就只是入大涅槃呐、所以这个是实际的离体，离的本体。所以极定两个字代表的是本体，明察就是智慧的照用啊，就照见五蕴皆空啊，就看到这一切啊，都是啊。这个宗定录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旨啊，一心为宗照万法，这一切照见一切寥寥分明，丝毫不妨，一点错没有，这叫做明察。所以极定明察搁在一起，极定而明察，明察就是极而常照，在极里面照啊，不是一般的定，一极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这种定就是。不是这种大圣的定的境界啊！那个极定明察为大导师啊，说这个大士是大导师啊。什么叫导师呢？定语述说啊，以慧开人名为导师，以拿智慧啊能使人开始开悟来开导人，这叫做导师。这个慧书说为师道者，是其正路，故于道士。迷了路的人，你能给他指出正路，你这是道士。所以这个很具体啊，不是说是在课堂上啊，我这讲讲啊，这就算道士，这个不行，这个那你要真要给那个迷了路的人给他指出正路，那才是道士啊，要起这个作用才是道士啊。你真是能讲几句经文，那不是导师，那教员而已。那么怎么叫大导师呢？那听说这些大师是大导师啊，他们就都是像普贤，所以都是德尊普贤呐、啊。再说咱们这华德这第二品呐、啊，来的这一些大菩萨，都同尊普贤大师之德呀、啊，就是以这个十大愿王报归极乐，以这种最极圆极顿的法来普利九界。六道是六界，加上声闻缘觉菩萨就九界了，能普利九界的一切众生，所以称为大道士。而对菩萨中也是道士，所以可以称为大道士了。就这些极乐大士，他为什么能称为大道士？极定明察啊，极而常照啊，有体有用，调伏自大啊。啊，作为大道士怎么样呢？就是自也调伏，他也调伏啊。调者是调和、调顺、调其心呐、啊。我们要调一下心调啊。伏者就降伏制伏，就降伏非心呐、啊。那《金刚经》问呢，当云何住？我们的真心让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呢？就所问的就是调伏两个字的意思啊。啊，所以这个怎么开显本心是调字的含义，用心调调的怎么样，本心能够开显了。那降伏非心呢，用何降伏？就降伏这个降的非心呢，就是降伏的意思，调伏两个字的含义啊。调字就是开显本心，伏字就降伏非心呢 啊。那么既然是大道士，必然能够对于自心他心俱能调伏，所以这个境界就很深了啊，我们就很惭愧啊，我们对于自心向上不能啊，烦恼来了还要动啊，啊还不能调伏了，更谈不上调伏他人的心。那这些大道士呢，对于自心他心啊，他人的心本性能使他明显，他人的非心能使他降伏啊，这是大道士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自身入道，也普令众生入道；自心大觉，也广令众生入大觉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啊，调伏自他啊，引道群生，舍诸爱佛。这调伏自他，你首先是什么？对引道一切有情啊，一切众生啊。你先要舍这些爱，舍这些执着。所以世尊在悟道的时候，就是这个都是如来智慧德相，无意于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我们首先要断爱，断爱还要断执着啊。这个众生我说爱不动，不对到娑婆，既然对到娑婆，这个爱字，这个爱染在这个心中是这个很深的。
再有执着啊，这个人我啊，法治啊。
所以就是要这个引导人生为大道是调伏自他，怎么调伏他？要引导这一切做群生，要舍这一切爱，舍一切着，远离三垢啊！啊，你也离开了三垢贪嗔痴啊！啊，那思索就没有了 啊！这个阿舍让众生游戏于神通之中，就自在无碍了。所以这一段就是这一些大事啊，自觉觉察的功德。下面一段，因缘愿力出生善根呢，这个因缘啊，这个有两个解释啊，这一个解释说是过去所修的是净土书里头说的，过去所修的一切善行，能够让今生，能够让我们又生出今生的善来了，这就是因。因为你过去种了很多的善根，这就成了，而加持你今生又生出善来了，这个就是所谓因缘的因子，这个力量。我今生又去亲近善知识，又去听法，他这个是。这个佛法，这个是，这个就是要听人说啊，听善知识说呀，